今天美国就业数据大爆发，川普总统喊话快降息。今天呢，福克斯资深的女主播突然离职，引发了社媒上很多的猜测。好，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远超预期，美国八月就业大爆发，川普总统喊话快降息。北卡率先寄出选票，川普邮寄投票令，掀起司法战。福克斯王牌女主播突然被炒，传音向白宫泄密。黄金大撤离，荷兰将86吨黄金从北美搬到了伦敦。俄乌战火升级之际，普京突然松口，和平仍有机会。蟑螂奶、擤鼻涕都能得奖，搞笑诺贝尔脑洞大开。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
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新闻。美国的就业市场再度释放强劲讯号，周五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八月份美国的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16.2万人，远超市场的预期。那么强劲的就业表现让市场对美联储九月的利率决策更加的关注，升息的预期进一步攀升。川普总统呢则再次呼吁尽快降息，他认为呢美国经济强劲，应该享有更低的利率。那么究竟美联储会如何抉择，市场正在密切关注。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最新就业报告，八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6.2万人，大幅高于市场预估的5.6万人，失业率则维持在4.1%，符合预期。数据还显示，餐饮业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就业明显增加，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也被上调，显示美国劳动市场仍保持一定韧性。就业报告公布后，川普总统随即发文表示，美国经济和信用比过去更加强劲，因此应该享有更低的利率。他再次呼吁美联储降息，并批评高利率让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过，由于新增就业人数远高于预期，投资人认为美联储有更多空间把政策重心放在控制通胀上，尤其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已经表示，控制物价压力是他的首要任务。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升息的预期进一步升高，升息几率从55%升至约65%。升息预期升温也让美股承压。周五，道琼工业指数一度下跌0.33%，标普500指数下跌0.1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小幅下跌0.04%。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未来几个月就业保持强劲，并进一步带动薪资上涨，可能会增加美联储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市场接下来将密切关注下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这两项通胀衡量指标可能成为美联储九月利率决策的重要依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
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周五正式开跑，北卡州也成为第一个邮寄中期选举选票的州，那么其他49个州将陆续跟进。不过呢，有关川普政府限制邮寄选票规定的法律战也正处于关键的阶段。就在周四呢，川普政府再次寻求最高法院介入。
周五，北卡罗来纳州全部100个县领先全美，开始向选民邮寄中期选举的空白选票。根据规定，选民可以在11月3号选举日前的17天内亲自到投票站投票，邮寄选票的最后期限则是选举日当天，以邮戳为准。不过，围绕邮寄选票规则的法律战正处于最焦灼状态。周四，川普政府紧急要求最高法院允许恢复邮政部门对选票的规定。司法部副部长约翰·绍尔告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下级法院的暂停令正在对各级政府和选民造成严重且无法弥补的损害。今年3月，为防止选举欺诈，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要求各州向邮局提供合格选民名单。美国邮政署只给合格选民寄送选票。邮政署上周三要求，选票信封上必须有编码。 六月，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官塔尔瓦尼响应数十位民主党州检察长的起诉，判决立即终止执行川普行政令。上周一，最高法院裁定撤销下级法院限制邮寄投票政策的禁令。上周四，塔尔瓦尼法官再次响应同一组原告发起的第二场起诉，判决暂停执行川普行政令14天，目的是让各州在规定的邮寄空白选票截止日期前不受川普行政令的限制。不过，尽管没有行政令的限定，北卡州选举委员会官员表示，已经对选票进行了编码，选票信封也通过了邮政署的审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美国报道。
周四，密州高院裁定呢，除非选举公投并且通过，否则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不得使用初选时所使用的新的国会选区图。那么这就意味着呢，民主党将多拿下一个众院的席位。
密苏里州初选使用的新国会选区图，把第五选区从支持民主党的堪萨斯城区向东扩展，纳入共和党占优势的农村地区，翻为红区。而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仅让初选时 59% 的新选民在中期选举面对完全不同的候选人，也让共和党的票仓变成民主党的大本营。川普总统周四在真实社交发帖直言裁决荒谬，说当天对密苏里州的正义而言是黑暗的一天。州总检察长哈纳威在 X 平台表示，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法院在初选之后大选之前推翻国会选区图的先例，这次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违反了联邦法律，让密苏里州面临宪政危机。州长基欧介绍，正准备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
Missouri should have a chance to vote for the candidates on the maps that they just voted on 30 days ago today.
跟共和党人不同，民主党人欢迎州高院的裁决。密苏里州去年12月公布新国会选区划分图，州政府随后收到含有30万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公投确定是否使用新选区图。8月初选当天，州务卿驳回了请愿书。之后的庭审中，下级法院支持州务卿的决定，原因是州宪法没有要求通过公投来划定选区。州高院则在裁决中说，州宪法不反对通过公投划定选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美国。
在 FOX 新闻工作超过了12年，长期支持川普总统的资深女主播玛利亚·巴尔蒂罗莫突然遭到撤换。FOX 方面只是表示呢，这是一项商业决定，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原因。不过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呢，导火索可能与他向白宫透露了一些 FOX 内部的机密讯息有关。
福克斯新闻周四突然宣布，资深主播玛利亚·巴尔蒂罗莫即日起离开公司，结束双方长达12年半的合作。福克斯在声明中感谢他多年来的工作，也祝福他展开人生下一个篇章。不过对于离职原因，福克斯并没有多做说明，只表示这是一项商业决定。CNN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其实福克斯高层早在8月就已经决定撤换巴尔蒂罗莫，导火线据称是他把公司内部的节目资讯透露给川普政府官员。福克斯方面认为这违反了他的聘用协议，不过福克斯目前没有公开证实这一说法。巴尔蒂罗莫长期主持福克斯财经网、Mornings with Maria 等多档节目，他过去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并多次专访川普。他离职后也一度传出可能转任白宫新闻秘书，但副总统万斯已经公开否认这项猜测。川普得知消息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不敢相信巴尔蒂罗莫已经离开福克斯，并公开称赞他过去主持的节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
荷兰央行呢，近期悄然启动了黄金大撤离计划，从今年的3月至8月，将86吨的黄金从北美转移到了英国的伦敦。荷兰央行表示呢，纽约联储局的金库在曼哈顿岛坚固的基岩之上，位于海平面以下50英尺处，安保极其的严密啊。所以搬家呢，不是因为安全的原因，而是为了应对动荡的地缘政治局势。
荷兰央行本周公告，该行之前在美国和加拿大共储存了313吨黄金，鉴于地缘政治动荡，今年3月到8月已经把其中的86吨黄金转移到英国伦敦。 转移的方法是在纽约出售了59吨黄金，折现后在伦敦购入黄金，同时把总计超过27吨的黄金从纽约和渥太华转移到荷兰的泽斯特，同时从泽斯特的储备中拨出同等数量的黄金到伦敦。这样操作的原因是北美运来的黄金必须融化重铸才能入库英国央行，而荷兰的黄金可以直接入库。操作完成后，荷兰央行的黄金储备总量不变，仍为612.4吨，泽斯特保存其中的30.8%，伦敦保存32.1%，纽约保存18.5%，渥太华保存18.5%。荷兰央行表示，美国纽约储备的金库在曼哈顿岛坚固的基岩之上，位于海平面以下50英尺，安保极其严密，但里面的金条形状千差万别。伦敦是实体黄金交易的全球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金条统一为国际市场标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容易交易的黄金。荷兰央行暂时没有动用黄金储备的计划，但调整后的黄金储备增强了央行的韧性和准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
在俄乌双方的战火不断升级之际呢，普京今天突然松口，表示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依然存在。同时有消息称呢，美国特使可能在这个周末赶赴莫斯科和基辅推动和平谈判。
滚滚黑烟从大楼内窜出，周五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目标是安全局局长的办公室，袭击造成无人受伤。另外，基辅郊区一座世卫组织用来存放医疗物资的仓库也遭到俄军袭击，现场火势凶猛。这已经是基辅连续第10天遭到俄军轰炸，而且俄军近期不再局限于夜间袭击，使得基辅几乎处于全天候的空袭威胁之下。另一边，乌克兰无人机周五袭击了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斯特利塔马克的一处军事工业区，这里距离乌克兰已超过1300公里。除了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厂、军工企业和商业仓库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本周还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完全不安全。这番言论的背后是乌克兰一项在俄罗斯机场附近部署大量无人机的计划。乌克兰军方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这不再只是零星的紧急警报，而是转向持续施压，旨在瘫痪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的民航交通。乌克兰官员誓言不会以客机为目标，并避免平民伤亡。相反，他们的计划是扩大所谓的地毯行动，让无人机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盘旋，迫使空中交通管制暂停航班起降。乌方表示，这是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的多管齐下战略的一部分。八月份，由于乌克兰无人机的接近，俄罗斯平均每天有32座机场被迫临时关闭。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泽连斯基针对俄领空的威胁描述为恐怖主义宣言，且称这使双边和平谈判的前景变得复杂。尽管普京周四在一个经济论坛上表示，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是存在的，但截至目前，他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要结束战争的迹象。至于美国斡旋的和平谈判，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预计将在本周末分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
They've done a great job, and we sent them over to see whether or not we can get something done.
川普在受访时再次表达了对结束俄乌战争的期许。
They're losing 25,000 to 30,000 soldiers a month. I just want to see that end. I think we'll get it.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山洪和泥石流灾难呢，今天进入第10天。尼泊尔的救援团队方面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们从深埋泥石的水电站的隧道中奇迹般的成功救出了2名幸存者。
在艰难等待9天后，32岁的机械工长萨赫和机械主管马哈尔詹一同幸运地从崔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当时搜救人员听到隧道里传出呼救，高声安抚说，不要慌，我们来救你们了。令人动容的是，萨赫9天前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没有选择独自逃生，在听到上游传来灾讯后，他第一时间向控制室内及周边的几十名同事发出警报，并催促大家撤离。 作诗逃生时期的他，在洪水灌入后被困在黑暗的隧道中，期间靠着不断诵念祈祷文保持意志，最终奇迹获救。马哈尔詹的家人本来也已放弃希望，在接到伤患消息后欣喜若狂。这也让搜救人员信心大增。尼泊尔官员告诉媒体，预计至少还会有42人将从崔树里3A 水电站获救。
And similarly in Trivi Tunnel, our troops has entered up to 30-meter tunnel, and we are extracting the soil and muddy soil from that tunnel.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we have rescued one Chinese female during this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官方估计，崔树里6座沿河发电站隧道内至少还有900人被困，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尼泊尔军方表示，从洪灾发生至今，已有超过1300人遇难，5600人失踪。军方救援队已救出了4000多名尼泊尔公民和270名外国公民。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综合报道。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对于这次中尼边境的毁灭性的洪灾呢，中共一直在掩盖灾情。9月3号呢，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 X 平台上公开要求中共提供更多的资讯。那么这些资讯呢，包括搜救进展、遇难者的身份确认、受灾的外国公民的情况，以及吉隆口岸出入境记录等等关键的资料。但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却发文回应称，美方是强人所难，是在刁难，并称呢，灾区大面积的损毁相关的记录可能已经缺失了。这番言论遭到了网民的嘲讽，此地无银300两。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竟然摧毁了中共全国联网的电子移民管理系统，质疑中共是故意隐瞒伤亡的人数啊。好，近日呢，加拿大的 Tumblr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呢，针对 OpenAI 的诉讼已经增加到了37件。受害者家属指控 OpenAI 没能及时示警，那么这一事件也再次引发社会对青少年使用人工智能的关注。好，下面看加拿大的这个家长是怎么说的。
案发后，外界发现枪手的 ChatGPT 账号早在案发前8个月就因涉及枪支暴力内容而被封禁。OpenAI 由于没有发现立即明确的威胁，因此没有通报警方。而最新诉状指称 ，OpenAI 在筹备上市之际，将商业利益置于学生安全之上。OpenAI 对此回应称，不能容忍利用 ChatGPT 协助暴力的行为，并已经强化了危机辨识、威胁评估和通报机制等安全措施。目前，受害者家属要求法院强制 OpenAI 改革安全机制，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这起诉讼也引发加拿大社会对青少年使用人工智能安全的关注。
如果他按照他的喜好一直推给他那些不太正确的，甚至有些偏激的这种思想的话，那对他的未来肯定是有影响的。
If she heavily rely on AI skill, she losing a chance to looking resource by herself.
面对 AI 带来的疑虑，越来越多家长选择从日常做起，多陪孩子聊聊天，走出虚拟世界，把更多时间留给真实的陪伴和沟通。
就看看是不是有些路子走歪了，给他拉回来一下，引导一下。
Kids need to learn, not just be told. I think you have to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the kids and make 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they're getting is rea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e world that has AI in it now. So.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夕、舒灿，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道。
感谢记者的报道。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揭晓了，蟑螂奶、擤鼻涕等等脑洞大开的奇葩研究，通通都有获奖。好，欢迎回来。夏威夷州长格林呢，今天签署了一项全州紧急状态声明，以应对飓风洛威尔和卡里娜以及热带风暴玛丽等风暴的威胁。这项法令呢，涵盖了夏威夷的所有岛屿，允许州和县级机构呢更快速地调配人员和设备以及资金，并启动了重大灾难基金，取消了对单次紧急事件1000万美元的支出上限，并且放宽了采购、招投标等审批的规程。紧急救援期呢，从州长签署法令时起生效，将持续到11月1日结束。 另外，加拿大华裔女子张碧薇呢，涉嫌北约军事总部间谍案，引发了外界对政府人员安全审查制度的关注。张碧薇曾用名包括 Claire 和 Katina 等等。过去十年间，她曾在加拿大太空总署等多家知名机构任职，因为涉嫌在军事指挥大楼附近徘徊，并且不断地向有关人员询问敏感的问题，被认为呢可能是在为中共效力。目前呢，加拿大正在评估相关的损失，下一步加拿大下议院将对疑似间谍是如何获得安全许可等问题召开听证会。好，今年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名单呢正式出炉了，从怎么擤鼻涕到蟑螂奶的营养价值，简直是五花八门，让人是哭笑不得。主办方表示呢，这个奖项的宗旨是先让人发笑，再让人思考，看似荒唐的研究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科学家们的创意和好奇心。
周四，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士苏黎世登场。按照传统，典礼一开始，现场观众就把纸折成飞机，朝着舞台一阵猛丢，为活动揭开序幕。今年同样出现不少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研究，其中医学奖颁给一项如何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化学奖则颁给蟑螂奶研究，研究发现蟑螂奶所含的能量竟然可以达到牛奶的三倍。经济学奖则颁给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反而更容易顺手拿走原本是给小孩的糖果。生物力学奖也很吸睛，牛津大学研究团队专门研究人类为什么会接吻，还一路追溯到接吻行为的演化历史。物理学奖则颁给一款不会溅水的小便斗设计。更特别的是技术奖，研究人员竟然把蚊子的口气当成超迷你的 3D 裂印喷嘴进行所谓的磁体打印。今年颁奖典礼的主题是真菌，连奖杯都设计成脚趾间长出蘑菇的模样。主办方表示，搞笑诺贝尔奖希望表彰那些先让人发笑再引人深思的研究，看起来有点荒唐，但背后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科学探索。不过要注意的是，搞笑诺贝尔奖和真正的诺贝尔奖并没有任何官方关系，真正的2026年诺贝尔奖得主将从10月初开始陆续公布。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综合报道。